在加利利海边，我们正在传授一些关于这些惊奇神迹的教导。正如我在这个教学大纲中所说的，耶稣在他的服事期间有36个独特且被记录下来的神迹。现在我们知道，约翰曾说过，如果耶稣所行的所有神迹都被写下来，这个世界容纳不下那些书，因为他见证了那些浩大的众多神迹。但我们有36个神迹被详细记录下来，在某种情境下，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神迹，就在加利利海边，在这个曾经被称为加百农的小镇上。我想他们现在仍然这样称呼它。这座城市是耶稣离开拿撒勒后搬到这个壮丽的地方，将其作为他的大本营。这是地球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他在这里建立了某种意义上的家，在他公开服事期间以此为基地。从这个基地，他甚至前往耶路撒冷，行了许多许多伟大的神迹。但我们想要向你们描述一些发生在这一地区的神迹，让你们和我们一样对此感到兴奋，因为这确实是世界上一个奇妙的地方。我们现在正坐在一些古老的岩石上，毫无疑问，这些岩石在2000年前就存在，有些仿佛亘古以来就屹立于此。但在这海边的岩石上，我们能够向你们描述耶稣所成就的一些奇妙之事，他所行的一些伟大神迹。我们与你们一同相信上帝，在这末后的日子，我们将看到与过去同等甚至更大的神迹。主耶稣自己曾说，你们将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将要去父那里。所以我们此刻正期待那些戏剧性的事情发生。我们现在准备好向你们讲述一些在加利利海边的医治神迹。马太，他曾是一个税吏，可能来自这一地区，他向人们收税，后来成为了主耶稣基督的一位伟大门徒，并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记录了他的故事。在第一章，我们有主耶稣诞生的故事；在马太福音第二章，耶稣长大成人；在第三章，主耶稣在约旦河接受了洗礼，那是在这里以南很远的地方；在第四章，他在犹大山地受撒旦的试探，并胜过了试探。那试探很像伊甸园中的情景，夏娃被食物引诱，魔鬼首先也是用食物试探耶稣，然后是骄傲。他说，从这山上跳下去，从圣殿上跳下去，让你的名字登上耶路撒冷时报。接着第三个试探是向我下拜。最终魔鬼想要每个人类都向他下拜。然后在第五、六、七章，这些教导就在我们附近这里，在巴弗山上被赐下。他在这里非常生动地给出了他的教导计划和生活计划，在马太福音的这三章中表达得很清楚。然后在第八章，他开始行动。他遇到的第一个人，在第八章开始之后，是一个麻风病人。这个麻风病人来到耶稣面前，你可以在第八章找到这个记载。他说，主啊，如果你愿意，你能使我痊愈。他更多相信的是耶稣的意愿，而不是耶稣的爱。意愿是从人的灵魂部分发出的，所以他是在诉诸耶稣的内心。如果你内心愿意，如果你心里愿意，你能使我痊愈。于是主耶稣说，我愿意。他保持了同样的语境，说，我愿意，你就痊愈吧。耶稣在他的登山宝训之后行了第一个神迹，他宣讲了八福，也赐下了如何在生活中各方面生活的智慧。他遇到的第一个神迹对象是这个麻风病人。麻风病在我们看来象征着罪，一般来说瘫痪代表罪的无助，但麻风病是一种吞噬者，它像食人魔永不停止，它吞噬摧毁，直到侵入你身体的关键部位，然后你就死了。所以这是一个垂死之人，他想知道耶稣是否愿意帮助他。耶稣说，是的，我愿意为你行一个神迹。于是他转向这个人说，你痊愈吧。瞬间他的皮肤改变了，瞬间他的耳垂恢复原状，瞬间他的手指变得正常，瞬间他的血液被洁净，这个人被神的伟大能力医治了。我认为看到马太如何从第一章到第八章形成这个美丽的流程非常有趣。耶稣开始展示他的伟大能力和荣耀能力。 我们将在加利利海的北端，与我们今天众多的朋友一起，讲述其中的两三个神迹。我们今天一起乘着从德国制造并运来的大船，穿越了这片海，这是我们一生中最美丽的旅程之一。人们唱歌，我在这片海的中心宣讲，多么美好啊！这片海正是耶稣行这些奇妙神迹的地方。他一结束教导，就面对一个毫无希望的人，完全没有希望。耶稣为这个绝望的人带来了希望，为这个垂死的人带来了生命，为这个悲伤的人带来了喜乐。这是多么美妙的例证啊！我们不仅像他在第五、六、七章那样教导福音，我们还宣讲好消息，说，来吧，你可以拥有他，他是你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过去所能成就的一切，他今天同样可以成就，甚至以更大的方式。主耶稣现在能做的，他将来也能做，他不受日历的限制，他是永恒的那一位。他过去所爱的，他现在也爱。所以，你可以信靠神的道，它适用于今天，不是两千年前的故事，它是你今天可以接受、相信并领受的故事，接受神恩典的神迹。所以，我们现在希望你能说，主啊，触摸我，祝福我，医治我。我向你保证，主耶稣基督会伸出手，进入你的生命，进入你的需要，或许进入你的悲伤，在那里，他将行一个神迹。当你对耶稣说话时，你不必像那个麻风病人那样说，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你能做到，但我们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如果你愿意，你能使我痊愈。他更多依赖的是耶稣的力量，而不是耶稣的爱，这其实是本末倒置。你应该更多依赖耶稣的爱，最好说，主啊，我们知道你愿意，如果你能做到。当然，你不会这么说，因为你知道他是全能的，但他的爱比他的力量更伟大。神的本质就是爱，神是爱，但神也有力量。你知道他有力量，但他内在的本质就是爱。无论爱是什么，那就是神的本质。所以，我们希望你今天知道，神正看着你，就像耶稣看着那个可怜的人一样。当他从山上走下来，他曾在那里向众人教导。走下山时，他遇到的第一个人，是一个毫无希望、毫无帮助的人。宗教没有帮助他，今天宗教也是一样。宗教只是一种形式，包含各种活动，但它不是生命。生命来自一个人。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一个人，他将生命带入你的生命中。所以，他不是一个需要相信的教条，他是一个值得去爱、被他祝福的人。所以，今天无论你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希望你知道，无论你心中渴求什么，主耶稣完全有能力帮助你、祝福你，进入你的需要，今天就祝福你。你能想象这个麻风病人回家，他的妻子说，你在这儿干什么？你不应该回家的。他举起双手说，我不再有麻风病了。为什么你没有麻风病了？你本来是要带着他死去的。我遇到了耶稣。这看似巧合，但在神那里没有巧合，只有神的旨意。他说，我遇到了耶稣，他说了一个词。他说，是的，我听说过耶稣。他说了一个词，瞬间我就被洁净了，所有的麻风病都没了。今天我回到了家，作为父亲，作为这个家的丈夫，我们将要成为快乐的人，因为我找到了耶稣。哦，愿今天有数百万人能找到那位同样的耶稣，无论他们有什么需要，那些分开家庭、分开爱人、分开朋友的需要，都能来到他面前，被那位拥有全部力量、全部能力、全部爱的主满足。我们多么高兴，他对你我也有那样的爱。你今天愿意伸手出去吗？你愿意向上伸展吗？无论你以怎样的方式向神伸出手，或向人伸出手，无论你朝哪个方向伸展，基督都在这里，基督在那里，随时为你做那需要做的事。在这地球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加利利海，能带你来到这里，真是一种喜乐。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耶稣对人们施行他伟大爱的地方，在同样的地方，你也可以领受同样的祝福和同样的恩膏。今天一旦你这样做，我们想帮助你， 我们渴望帮助你。加利利海没有太大改变。我今天对他们说，我很高兴它够宽，他们无法在上面建一座教堂。在圣地，他们会在任何能盖的地方建教堂，然后称它为他们的。但他们无法在这片海上建教堂，所以它属于我们所有人。在这广阔的天空下，在这美味的水边，我们有医治的故事，祝福的故事，提升的故事。这些故事能为你做伟大的事。我们希望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领受他们。我期待听到你的消息，愿主奇妙地祝福你。如果你收到这个视频，你会在屏幕上看到一个电话号码，你可以拨打那个号码，我们24小时在那里祝福你，爱你。这是一个时刻，这是神的时刻，在这地球上行伟大的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然希望成为你的巨大帮助和祝福。多么奇妙啊！主耶稣基督先是给了他的信息，在他走向人群之前，他先教导他们，然后他走出去为他们行神迹。所以在马太福音第8章开始，他在前3章描述了他的教导、他的信仰以及他希望人们领受的东西。现在在第8章，他开始让这些变得生动起来，以一种奇妙的方式。我已经告诉过你，在这一地区有个麻风病人被医治的故事。在接下来的第5节，我们发现一个百夫长在寻找他。这个百夫长是一个军官，他至少有100名士兵归他指挥。百夫长这个词就是100的意思，但他的手下可能高达2500人，所以这个军官可能管辖很多人。圣经说，这个人正在寻找耶稣。这个百夫长听说了耶稣所行的一些神迹，所以他来找他。他找到耶稣，也许就在他医治那个麻风病人后的片刻。他说，耶稣，我有一个悲伤的故事。在我家里有一个仆人，那个仆人非常接近死亡。你能做些什么医治他吗？请你帮帮他。主耶稣说，我会到你家去。百夫长立刻说，哦，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那太过了，我不配让你到我家来。他可能拥有镇上最漂亮的房子，但他认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无论他的房子多么好，他觉得自己不配让耶稣进入他的家。他说，你不需要这样做，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痊愈。耶稣环顾四周说，嘿，我在整个以色列地没有找到这样的信心，我没有找到任何人有这样的信心。然后百夫长开口说，我是一个在权柄下的人，我明白权柄。我对仆人说，去做，他就去做，要么就砍了他的头，但他会去做。你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你是一个有权柄的人，你不需要到我家为我的一个仆人祷告，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痊愈。主耶稣非常惊讶，他说，我就这样做，仆人痊愈吧。片刻之后，一个人从家里跑来，说，你的仆人现在痊愈了。他们计算了时间，说那正是耶稣说话的那一刻。所以我们这里有一个外邦人，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觉得外邦人不能像我们一样得到那么多神的恩典。他是一个罗马人，而且是一个军人，毫无疑问，他曾夺取过生命。他不可能在没有杀人的情况下达到那个地位，他是一个战士。所以这是一个你不会期待有信心的人，你不会期待他有这样的信心，但他有极大的信心。甚至今天我们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现信心，我们发现对这种事的信心看起来甚至不合理，但我们会在许多奇妙的情境中发现信心。这就是耶稣生命中发生的事，他在不期待找到信心的地方发现了信心。所以他在众人面前惊叹说，你们这些吃我的面包听我话语的人，我在这里没有找到这样的信心。这个人相信我的声音，我说一句话，那边在镇子对面也许1英里之外，一个仆人立刻痊愈，从床上爬起来，开始喊叫赞美神，他被这话的力量和能力医治了。我想告诉你，今天人们也是这样被医治的。如果你有与神同在的能力，他从你内心深处升起，从你的内在发出，你开口说，痊愈吧。某种从你内在灵里发出的东西 那被称为信心，它传出去，进入那个人，他们就痊愈了。知道并理解神的爱是多么奇妙啊！这个百夫长，虽然他原本是一个异教徒，虽然他来自罗马，虽然他是一个军人，但他的心思专注于属灵的事。他理解属灵的生命。他说：我就是知道，如果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会立刻马上完全痊愈，我接受这个。耶稣说：嘿，你也能得到，你能从耶稣那里得到你想要的。有些人似乎比别人得到更多，有些人似乎比别人更快地爬上山。向主耶稣基督伸手是多么奇妙啊！无论你处于什么处境，无论你有什么问题，如果你向耶稣伸出手，你会在主耶稣基督里找到完全的祝福、完全的医治和完全的爱。现在你属于哪个种族并不重要，也不重要你来自哪个宗教团体。你看，这个人可能在罗马时拜过偶像，但在这个新土地上，他作为一个征服者来到这里，却发现了一个征服他的人。他征服了这片土地，而耶稣征服了他。他成为了一个相信者和接受者。毫无疑问，当你到达天堂时，这个人会迎接你说：我想让你知道，我来到那个可怕的巴勒斯坦土地上作战和征战，但在那里我被宇宙之神降服，我成为了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和爱慕者，也爱慕伟大的耶和华神，我现在因此在天堂。多么美丽啊！当主耶稣完成他伟大的主导文，完成他在山上的伟大讲道后，他遇到的第一个人是一个麻风病人，这个麻风病人将要死于他的病。他遇到的下一个人是一个外邦人，这个外邦人得到了完全的祝福，就像一个出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一样。神不偏待人，无论你现在是谁，无论你现在是什么身份，耶稣基督正以极大的爱和温柔向你伸出手。我想让你相信这个，我想让你接受这个，我不希望你继续在迷雾中前行，不认识神，不认识永恒，不认识他的能力。我想让你现在就领受，基督是你生命中每一个需要的答案，任何需要。当你现在从我这里领受时，在以色列加利利海边，在我们的教学大纲中，我们有17个耶稣的医治神迹，这些与身体的医治有关，然后有9个与自然相关的神迹，其中一些就发生在这里。我们多么兴奋能身处此地。然后有6个与驱逐魔鬼有关，其中2个在加百农这里，一个在塔波尔山那边，还有一个在加德拉。我们一会儿将要去加德拉，从那里做一些事。然后我们有4个死人复活的神迹，所以总共有36个惊奇的神迹。耶稣行了这些神迹，其中一个非常温柔的神迹，继续在马太福音第8章中。我告诉过你，这是一个多么非凡的章节。在第1章给了我们他的诞生，一直到第8章开始行动，中间的一切都与主耶稣基督的蒙福服事有关。在第8章，从第14节到第17节，我们有彼得岳母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很多方面都很有意义。第一，结婚是属灵的，彼得有一个妻子，他还有一个岳母。如果你结婚了，你就会有一个岳母。他的岳母显然在他家里，他发烧病了。彼得来找耶稣说：你知道，主人，我的岳母病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很喜欢我，尤其是现在我不太工作，我跟着你到处跑，他对我评价不高，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想让我为他祷告，即使他想，我也不知道我对他的感觉能不能起作用，你能不能过来医治我的岳母？这第一点是一个非常温柔的情况。你知道，彼得本不必这样做，但他内心有一种关怀的精神，他关心他妻子的母亲，所以他说：你过来我家医治我的岳母吧。耶稣说：他怎么了？他说：他发高烧。耶稣说：我会去医治他。于是他去了，就在会堂旁边，那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你知道，彼得曾经可能是个相当富有的人，因为他有自己的船，现在他住在会堂旁边的一栋石头房子里。耶稣来到彼得的家，在那里床上，他找到了他的岳母。如果彼得40岁，也许他那时是这个年纪，那么他的岳母可能至少60或65岁， 所以她是一个躺在那里生病的老妇人。耶稣伸出手触摸她，以那美丽的方式触摸她，他命令发烧离开。圣经说，立刻神的强壮、神圣的力量进入他里面。这就是我喜欢来加百农的原因之一。在这里，耶稣做了许多美丽而奇妙的事，这让人觉得耶稣可能住在同一个房子里，因为他自己没有房子，可能他在那里有一个房间，并且很了解那位女士，或者也可能是岳母在探访，他以前没见过他。这其实并不重要，无论是多年的朋友还是陌生人，耶稣走进来，说，痊愈吧。圣经说，他的岳母立刻得了力量，力量是如此强大，他立刻从床上起来，说，我不再需要休息了。圣经说，他开始做饭，男人们坐下来，他开始把食物端给他们。你能看到那个甜美的灵魂在微笑、欢笑、喜乐吗？他说，我躺在床上生病，发着高烧，我处于你能想象的最痛苦的状态。然后耶稣进来了，他只是对发烧说了一句话，他就离开了。瞬间，新的力量、新的活力流进我里面。现在我很高兴能为你们服务，我很高兴能为你们准备食物，我很高兴能这样做。这就是我所说的对医治的正确态度。许多人从耶稣那里领受了神迹，却从不为耶稣或他们的同胞做任何事。我不确定这类人是否能保持他们的医治，你知道吗？我相信，如果你从神那里领受了什么，你应该立刻分享些什么。你知道，神与你分享了，你为什么不与别人分享呢？自从主在17岁时医治了我的肺结核，我就一直是世界的仆人。直到现在，我猜想这个世界上活着的人中，没有人像我在这么多国家为这么多人民工作过，如此自由地奉献自己。我估计我一生中超过一半的时间都是完全免费的传道。你在西藏传道时得不到钱，你在俄罗斯传道时得不到钱，你在许多非洲国家传道时也得不到钱。你奉献自己，你知道，你得有这种愿望，你得对神和人对这种事非常真诚，否则不会有果效。如果你没有一颗真诚的心，真心希望那些人被医治、被祝福，你就无法对人们说医治的话。所以你行这件事，你知道。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是多么高兴，我想这让他和他的岳母有了新的关系。我想他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和吻，说，你看我多爱你，我走上街头找到了耶稣，因为我对你的爱把他带到这里。毫无疑问，他给了他一个响亮的吻，说，是的，你是一个好女婿，我为你骄傲，我很感恩，但现在请原谅我，我得去服侍主了。